所引用的经文是诗篇第三十七篇第七节。我们翻到诗篇第三十七章第七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诗篇第三十七第七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我们有请罗牧师。
早安，我们这是第二讲，讲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我们很快啊，我们做一个这个复习。大卫所写的诗，而且是大卫上了年纪，年老了，他用他一生的经历，活在主自己的面前，一生的经历所积累起来的，他的观察啊，他自己本身所亲身经历过的啊，他的智慧，从主的面前所看到主的作为，在这世事上面他所居的地位呢，这是在是一万人之上的啊，再也没有人在他上面除了耶和华上帝之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他的生命的丰富里面呢，他写下来，他写给谁？写给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写给你。他是在上帝的面前写给他的子民，而且很可能呢，就是写给所罗门啊。他里面所提到的，把上帝，特别是他的焦点呢，是摆在一人身上，所以言感受上呢，我们揣摩里面，好像大卫啊，在告诫他的子民，在告诉他的儿子，尤其那一位上帝所拣选要坐在他的宝座上面，要继续这个做以色列国的国王国君的所罗门，要做义人，在活在上帝面前。那上帝对义人有什么样的应许呢？上帝对义人，他的义人会怎么样带领他的结局呢？一个人说我要活在上帝面前，以一个义人的身份活在上帝的面前，那你又应当有什么样的回应，有什么样的生活呢？回应上帝的吩咐，回应上帝的恩典啊，你应当有什么样？所以这是这诗篇里面呢，我们很明显看到的一个重点，就很像箴言的笔法啊，它很像箴言的那个的章句的那个结构，里面充满了智慧。这个智慧啊，不是所谓在实验室里面的智慧啊，不是在我们工作上面我们的需要的有一些的逻辑的推理的那样的智慧，不是。这个智慧是人生阅历所累积起来的智慧啊，这个人生的智慧才是真正可贵的了。那这样的一篇呢，其实它的一个重点在哪里？它的一个重点在前面的七节，或者说前面的八节。这就是我上一次用前面的这个八节做经文来谈，但是呢，我们把第七节揪举出来作为题目，因为这个第七节里面所谈到的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大卫他的整个人生的一个经历，一个等于说这个把他的浓缩的一个结晶呢，就像这个比金晶还要宝贵的那个，像钻石一样啊。我们通常想啊，这个金子大概是最宝贵的啊，结果没想到有很多排这个所谓的等级啊，在金子上面还有一个钻石奖啊，这是我从这个红十字会学来的啊。他从银牌奖，然后呢有红宝石奖，红宝石奖上面才是金的奖啊，金的奖上面呢还有一个钻石奖啊。我们不管怎么讲，就是说他这里面所讲的是比金金都还要宝贵，浓缩起来的一句很宝贵的吩咐：默然依靠，耐心等候。这个一到七节呢，或者一到八节啊， 就好像是整个三十七篇的一个中心点啊。有人这样解释三十七篇，说他之后大卫所讲的都好像是在注解前面的这几节经文。我自己揣摩体会啊，我想也不无道理啊。大家每一个人读啊，都有不同的角度，都有不同的体会啊。你很可能你读了也会感受到，好像大卫在后面所写的，从这个第九节开始之后呢，都好像是在注解他前面所讲的，而前面的这个一到八节呢，它本身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构，是不是？因为它前面一开始呢，跟这个前面这一小段的结尾啊，都是从反面的来讲。第七节的后半段，第八节都是从反面的来讲，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心怀不平，不要心怀不平，是反面的来讲。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生在这个世上常常我们会自己会面临到的一个试炼，一个引诱，一种陷阱，一种网罗。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一定是人生胜利组里面的一个人，我们可能都会成为一个有一点成就的，但是不是一步就能够到这个胜利的那个地步，到一个有好像有所成就的，都要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弯曲啊、崎岖、颠簸啊、考验，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才可能要挣扎、要奋斗，才可能达到那个地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可能像大卫诗篇里面所讲到的，不单单这里，其实有好多啊。下一回以后有机会我们可能会来读诗篇四十二篇、四十篇四十三篇，那里面也讲说，你的心，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在我里面幽梦，为什么在里面烦扰，在里面好像呢这个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啊，那个像这个浪涛啊，这个不停的翻腾啊，为什么呢？因为写诗的人他当时的处境，他所面临到的那种困境、那种患难，是远远不是他原先心里面预备要的。他很可能被掳去了，他很可能陷溺在敌营当中，成为一个 POW， 成为一个那个战俘了。而且呢，不单单是身体上面受到这个折磨，在你的信仰、在你的心灵上面呢，你的敌人还不断的来嘲弄你，你的上帝在哪里呀？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都多多少少有类似的一种经验。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尤其我们观察，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总觉得呢自己所碰到的这个机遇啊，好像别人总是比我要好一点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怎么？就会产生这种情形，生出一种嫉妒。尤其看到那些作恶的人、偷机取巧的人啊，那些见风转舵的人，好像他们就能够避开啊这种好像这种凶险，能够走上这个平步，能够走上这个好像平步青云，能够走上顺利的台阶上面去。那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就会嫉妒了啊。那不单单是这样子哦，刚开始你心里面嫉妒，你还在主面前可能有这样的心愿，说我要守住我自己的本分。不知不觉当中，久而久之啊，很可能我们就离开我们自己的本位了。这个是人性的罪性的问题，这是人的软弱的问题。在这种试探、试炼蜂拥而来啊，好像这个波涛漫过我们的身体，把我们前面的生活整个打乱掉，掩盖住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前面的引导的那个，在那种过程当中慢慢的就昏昧了啊，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走下坡啊，是慢慢慢慢的啊，不是一下子从这个悬崖上面跌下去，通常是从山坡上面慢慢慢慢滑下去的了。所以他到了第八节，他特别提醒 我们可能刚开始心怀不平，有嫉妒，有一些怨，有一些怨恨，慢慢慢慢的到一个地步啊，我们也随波逐流而去了。这叫做这第八节这边所讲的，要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啊。所以他这个前面这一小段呢，他其实很工整的，前面后面都是用一个反面的来提醒，来警惕。中间呢，我们上次就提到了，中间都是从正面的来提到，是不是？我们上次提到，我们用几个英文字母来做代表，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其实你看这个中文，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中文呢，他这边讲说，我们要倚靠耶和华而行 ，trust the Lord 啊。要倚靠耶和华是 T， 然后呢要 delight in him， 要以他为乐，所以是第二个字母是 D， 然后呢要 commit our way， 要将我们的事交托耶和华， commit 交托啊，这 C， 然后呢第七节要 rest in him， restIn silence， 默然等候。他这里面倚靠啊，他是把它翻译成 rest。那这个字眼也很有意思的哈。那我们等会儿再回来，稍微再谈到这一个字眼，耐性等候 ，wait patiently。所以这里面有几个字眼很正面的，就是 T D C R W 啊，这五个字眼 ，T D。T trust， 要 D delight，C commit，R rest，W wait patiently 啊，这几个字我们没有办法组成一个字眼了。有的时候可以把它组成一个字眼比较容易记，但那这只是一个方法啊，我跟大家讲提一下，有一个不同的一种方法。所以他从正面，大卫从正面呢，他告诉读他诗篇的，尤其告诫他的皇子啊，你要从正面上面来，正面上面我们来依靠耶和华，我们要以他为乐，我们要把我们的事情交托给他，我们要默然依靠，我们要耐心等候。好，那我们上一次也提到这个孟德尔松啊，Felix Mendelssohn 这个 Bartholdy， 他写的那个神曲，孟德尔松写的神曲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 St. Paulos， 他写新约，写保罗，使徒保罗写一个。那么使徒保罗的经文呢，他的生平事迹相当的丰富的，所以你要写起来比较容易。那么他的另外一个呢，写的是以利亚，那以利亚呢，大概只有列王里面稍微提到一些他的事迹，几件事情你要能够把它写成一个神曲啊，所以他必须要靠着诗人他自己在这个默想揣摩里面呢，他要选一些经文把它变成为他的歌词啊，谱成曲变成里面，或者是这个女高音独唱，或者是合唱啊，或者是 duet 或者什么，他要把它写到里面去。那么他就选了好几节的诗篇的经文啊，这个并不是只有唯一的一节哈，他选了好几篇、好几节诗篇里面的经文。那其中呢，有这一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在他的第二部的中间的地方，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就是在以利亚，大家如果要参考的话，可以翻到《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啊，因为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那个很整个轰动，影响了全北国的一件大事情，就是他在那边跟400个这个巴利的先知啊对抗。那个时候，以利亚一个人，400个先知。所谓的假先知，巴利的先知，400个人。那么老百姓呢？ 老百姓其实啊在旁边观望，老百姓当中真正说心向着耶和华上帝的不多，按照耶和华上帝自己讲，可能大概就是以7000人打底啊，以那个一个数字来算的。那么国王呢？亚哈王呢？那亚哈王当然更是站在这个以利亚的对立面的。在这样的一个对峙的情况底下，上帝行了一件大事情，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以利亚所搭筑起来的这个祭坛，而且还浇上了水，整个全部烧掉。那这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的心呢，在那个时候呢被带回来。所以以利亚行了一件大事，把那400个先巴利的先知杀掉了啊！但是他这样子一个大的事情回来啊，他上帝的灵在以利亚的身上，他奔跑啊，比那个马车还跑得快。到了回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撒玛利亚，他们的那个北国的都城，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亚哈王的娶的这个王后啊，耶洗别打发人来警告，来恐吓，来要挟以利亚，说他说明日在这个时刻呢，我如果不取你的命呢，啊，那这么就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结果没有想到呢，以利亚居然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跑了。他开始跑了，他开始有一些怨言，他的一些怨言呢、啊，我们也不要细读了，你大家回去自己读这个第19章啊，可能都曾经读过，曾经听过的。以利亚，我们有时候感觉到想要来了解以利亚为什么在那样的情的光景底下，居然呢有天壤的差别呢？啊，加密山上靠近天，啊，跑回到这个平原地呢？靠近地了，啊，不晓得为什么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在上帝面前还振振有词，哎，他说什么？他说啊，他们拆了你的祭坛，杀了你的先知，现在只剩我一个人。结果耶和华上帝也没有马上直接打脸了，也没有讲啊，直到后面他才跟他讲，到后面跟他讲说，其实我在以色列中为我自己的名保留了7000人，所以换句话讲，你是 1 of 7001啊，有7000人呢，你加进来7001，你就是7001当中的一位，那样子。那么以利亚他讲的理由当中啊，也有一点呢，我觉得我很蛮扎我的心的。他说什么？他说，干脆死好了，因为我不如我的列祖。哇，有一样一个人呢，有这样的心胸，有这样的一种大志，他一定要超越他的列祖。我觉得这样也可以看得出以利亚的一种心志来了啊。那么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耶和华上帝也安排他逃，让他逃，而且给他吃一顿，仗着这个他吃的这一顿呢，他就走了40昼夜，到了上帝的山。那这个孟德尔松啊，就安排在他见到上帝之前呢，上帝在这个向他显现。当然，这个显现呢、啊，是不是肉眼看见的？是好像啊，他耶和华上帝从那边经过，他那边讲说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但是呢，耶和华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之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如果有兴趣，你去听，看看孟德尔松他是用什么样的旋律、啊、来表达这一段，这个。读起来你都感觉到是让人在好像上帝的面前一种很惊恐的一种画面。在那样的过程当中，这个作曲的人他到底是怎么样来表达的，他在这个之前他安插了这一节经文，我觉得安插的很有意思。 是不是？他就在这里啊，用一个女高音的这个的唱法，唱就是 rest in silence, wait passionately for the Lord, 好像在安慰以利亚，用这样的一节经文告诉以利亚，你要等，因为这个不是你所以为的结局，不是。你看不见上帝的作为，你在这个时候你要等，这个之后啊，才开始唱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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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The Lord God of the Host 出来，上帝万军之耶和华那个旋律才出来的啊。我自己感受到这个很有意思啊，是这个作曲家他揣摩，他写下来。好，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来读，我们自己从这里面能够得着什么？这里面讲了，默然倚靠，耐性等候。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耐性这个字眼，常常跟怀胎的妇女要临盆了，要分娩了，那种过程当中呢，连在一起用。这里面有言下之意，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耐性等候不是突然的，不会是什么，不会是没有什么结局的。圣经里面用到这个字眼，就告诉我们是有一个喜乐的一个结局，有一个完满的一个前面的目标等在那边的啊。所以好像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上次也引用那一段的经文，大家记得吗？讲到说啊，这个好像是这个妇女怀孕要生产了，在过程当中啊，那疼痛啊，那种忧虑，等到生下孩子了，她整个这些都忘诸脑后。为什么？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局在那边。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耐性等候啊，其实是一个很正面的啊，不是让我们不知道看不见，好像漫漫的长夜看不见黎明呢，就在那边怨天尤人了啊，在那边消沉了，以至于心都消化如水，好像圣经上面用的这个字眼啊，不是，是有一个远景，有一个完满的结局。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默然倚靠，耐性等候。我的题目是举这个了，但是你不能够忘掉他的这个受词啊，你不能忘掉他的这个受格的那个位置是摆什么，是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耶和华。那这个才真正使我们这边所讲的默然倚靠耐性等候啊，能够真正成立起来，真正能够成立起来。要不然我记得小的时候读那个大仲马的作品，你知道大仲马的作品啊，有一部很出名的啊，他自己也很喜欢的，就是这个 Mount Crystal, 这个基督山的 Count Crystal 的那个他的那个基督山恩仇记啊，那个故事，你知道他满意到一种地步，他自己买了一个 villa, 他买了一个别墅啊，他住在里面，他就把那个别墅取名叫做 Mount Crystal 啊，就是基督山那个的一个别墅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啊 ，Alexandre Dumas 他写的啊的小说。他那本小说最后呢，用两个字结尾，哇！那个时候感觉到真厉害，这个作家啊，真有意思。他就用什么？用希望与等候，用希望与等候两个字做结尾，感觉起来这个他有他的一种智慧。就是故事呢，不一定要写到最后啊。说他们就从此在一起快快乐乐的过了一辈子，那种童话故事的结尾，不是就是要好像是有非有，好像到了一个结局，但是还有继续让有空间，让人有一个可以自己再去揣测的那种空间在里面。他用希望与等候来，但是问题啊，你现在对照起来看了， 就是希望什么，你等候什么。作家没有办法给我们任何带着有真正永恒价值永恒意义的那个，所以我们这边讲说依靠耐心等候，你有一个受持，而这个受持呢，是一个有格位的，是一个至高的上帝。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啊，我如何耐心等候。这个耐心忍耐，耐这个字眼，忍这个字眼，多半呢、用在我们人身上，很少用在上帝的身上，偶尔也有了，当然也有啊。上帝有的时候对这个先知或者是对以色列百姓讲，我忍忍到你们，我忍你们忍到什么时候，这他讲过像这样的话的啊。但是这个忍耐耐性呢，这个字眼多半用在我们人身上，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啊。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手里面，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会慌，我们会软弱，我们会退后，我们会丧胆，我们看不见，我们觉得黑暗的势力大到一个地步，好像吞噬掉所有能够放光的，能够发光的，所以我以至于我们就消沉。但是所有都在上帝里面，时间也在他的手里面，上帝是一个时间的上帝啊，他对这个时间的安排啊，好像传道书里面讲的，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收割所栽种的也有时，上帝是有一个都在他的时，都在他的掌握里面。所以还不到并不代表他不知道，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上帝是全知的上帝，全智全知的上帝，是从古时就指着末后要发生的事情已经宣告了，这是在以赛亚先知里面经常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啊。他说你们要分辨出来什么是假神，谁才是真正的真神，我从古时就已经指着末后要成就的事情已经宣告出来了。就换句话讲，所有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所以这个字眼用在上帝的身上啊，要上帝忍有点不太恰当，不太妥当啊。用在我们身上啊，那很恰当的。那你说上帝是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上帝？当然有。经常用到的字眼叫做不轻易，这个字眼几乎都用在上帝身上。在旧约里面啊，反复的提到他有丰盛的慈爱，有丰富的慈爱跟怜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而且呢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是他在耶和华上帝亲自在出埃及记第34章啊，向着摩西向着以色列百姓所做的宣告啊，他有丰盛的，他要赦免罪孽罪恶过犯，但是呢他也讲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要追讨啊。所以这里面讲到上帝有赦罪的恩，有丰盛的慈爱，里面讲到的不轻易发怒，旧约里面大概这个词汇一直出现了九次之多，散见在这个摩西五经诗篇里面先知书里面。那么当然也有几次用在我们人身上啊，他讲到说不轻易发怒的人，这个箴言里面讲到几处很有智慧的话语，不轻易发怒的人有是聪明的，轻易就暴怒的人那是愚昧的人啊，有见识的人就不轻易去动怒，去不轻易去随便去啊、急躁焦躁去做，这个很有道理的。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定懂得耐心，一定懂得忍耐啊，等的时候到啊。为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起我们的耐心？像这边所讲的耐心等候，默然倚靠，耐心等候，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对上帝的认识到什么程度，你所信的这一位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他全知吗？他全智吗？他全能吗？所以换句话讲，在我们所谈的这种这个神学架构，系统神学，譬如这样讲，里面提到一个人，一位信徒，一位门徒，信仰上面会开始有了松动了。什么原因？很可能追根究底呢，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的认识呢，出了瑕疵，就是上帝神论、上帝论这个根基没有打好的话呢，我们就容易。你看哈，大卫在这一篇诗篇里面呢，的的确确像是在注解的样子，因为他在这一篇诗篇里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说，上帝知道义人的结局。他也知道恶人的结局，他知道恶人的下场，其实就在他的手里面，他能够这个剪除恶人呢？把这个罪恶的事情给消除掉，当然可以，但是他的时间还没到，主的定的他的计划安排时间还没到，但是他一而再，大卫呢，把他自己的见证讲出来，他说我看呢，义人从来没有被抛弃过的，上帝不会把义人丢在恶人的手里面呢，好像恶人得胜，我们常常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不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常常好像都是这样子，反面的是胜，的的确确你看好像今早这个淑慧传道也提到了，用到这样一句话，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啊，所以你看来看去八九都是不如意的，都是反面的，都是那些网罗引诱，好像要试炼试探啊，只有一二勉勉强强啊，我们常常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呢，我们的耐心就松动，因为我们看能看见的结果遮蔽了那看不见的，然后常常是我们落在这样的情况。大卫呢，他用他的这个一生的经历，用他的见证，他特别提上帝知道，而且上帝他还掌管。恶人虽然好像这个所谓的这个一棵青翠的树啊，生长起来好像高大的，到时候一样剪除了，消失的无影无踪，连他原先的那个住处都再找不到，没有人知道的了。但是义人呢，言下之意，上帝纪念的。所以我们如何在耐性上面，我们能够耐性等候呢？是圣经里面提到这个耐性很重要的哈，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花时间来谈这个耐性。其实，在很多的不同的种族文明当中，提到所谓的美德啊，讲到美德，好像我们这个儒家思想强调的美德，就是所谓的智、仁、勇啊，仁有勇有智啊，这是孔子的话，智、仁、勇。那西方希腊的呢，他提到另外四种所谓的这个 four cardinal virtues， 他提到了一个是什么？他提到了一个就是你要有这个节制，你要有智慧 prudence wisdom， 你要有勇气 有 courage 啊，你要有这个 strength courage， 这些里面好像都没有提到忍耐，其实有的，因为你要懂得节制的人呢，一方面要勇敢，一方面又要有节制。要有节制，就是懂得要有克制的这种能力，克制的能力就表示说你要懂得忍，你要守住你的这个界限。所以我们真正谈忍呢，就好像我们谈自由一样，有的时候你要了解什么叫自由啊，你得从反面来了解，就是不该做的、不能够做的，我能够克制住，我能够守住，我不去做去。 那个叫真正的自由啊。我们通常以为的自由就是我能够随便，我要做什么，我心之所知，我都可以去啊，去任意，去任性，不可以的。能够不做的，不应当做的，应当克制住的，我能够克制住，那这个是自由。耐性也是一样，所以耐性呢，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就是不轻易，从反面来啊，你不轻易发怒，你不轻易发怨言，你不轻易怨天尤人，这之类的，这种不轻易，那就显出这个耐性。那我们第一个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好好重整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对上帝的认识。你说我怎么样来重整呢？我怎么样来建立起来呢？第二点，没有别的其他的途径，就是回到上帝的话来。你说大卫所写的，大卫所写的固然是他自己一生的经历，他的观察，他的见证，他把它写下来。你不要忘记，他写下来是上帝的灵默示他的，是上帝的灵感动他把他写下来。他的经历那么多，但是他只把这一些整理下来写在这里。那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是上帝启示的话语。你要建立起我们对上帝、对主的这个信仰的整个的基础，这个地基把它打稳了，你靠着什么？要靠着上帝的话语。换句话讲，我们得回到圣经里面。譬如说，我们就把诗篇三十七篇后面这一段呢，我们再仔细的整理啊。我自己在我的笔记里面，我把它整理了一下啊。不过，我想大家应该自己也试着去整理。你来看，这里面有多少上帝的应许，表达出来上帝他对整个事情的掌握，他的知道，他了解，他看得见。我们在这时间过程里面，但是耶和华上帝是在上面啊。刚刚主日学啊谈到说，上帝他要这个伸手啊，这个要抵挡这个敌人，用右手来保护啊。我们在谈论说，上帝到底在我后边，还是在我的中，在我跟敌人的中间，还是在敌人的后的那个后面？我自己的感觉啊，上帝在上面。他在上面，我们在这边，他随时就伸手过来，他介入啊。那这是我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体会。上帝在上面，他整个他知道了，从开始到结尾他知道。只不过我们呢，没有办法完全能够参悟，没有办法了解，以至于啊，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受考验。来受精炼，那这个精炼要使我们什么？第一个就让我们在耐性上面呢、被磨练出来，其实是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呢，好好重新打了一个更坚实的地基了。这个柱子打下去啊，能够打得更稳。为什么？我们经历过了，我们才知道是上帝都在他的手里面。都在上帝的手里面，他有应许，因为他知道，他有能力，他能够成就。所以大卫在三十七篇后面所写的，大家回去自己一个功课，你自己好好去把它分类整理，你看得出来，他里面所讲的，透过上帝的话语，我们好好来抓住，上帝是全知的。上帝是全智的，上帝是全能的，而且上帝是真正有耐心的，最有耐心的，不轻易。他在那边，你说他有没有对我们的爱？有，他对我们的爱啊，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什么样的处境他就介入啊，这个。做父母亲的，有的这也是一个要留意的。 啊，孩子有任何事情你都为他解决，这个孩子不容易长大的啊，我是指他以后处事为人不容易的啊。什么事情呢？他就知道有一个靠山，爸爸妈妈一定会介入帮我搞定了，那就糟糕了啊，那就不行了。这个前两天雄元寄了一个简讯给我，里面提到啊，他说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来克服，但是呢结果上帝好像没有给我们力量了，直接给我们力量，他给我们一个环境，而且那个环境呢是一个患难考验的环境，结果我们通过了这个考验之后呢，哎，我们发现我们力量锻炼出来了，是不是？你好像这个入伍一样，送去新兵训练，你训练出来之后，你就发现哇，你体魄体格就强多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经历过，你不经历那个，你身体你的体格怎么会被这个锻炼出来？我觉得很有道理的，建立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话语上面，把我们对上帝的信仰认识依靠根基打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一个很重要的是信徒弟兄姐妹，上帝基督徒啊，在世上除非是一个很险恶的一个很特例，你可能独处啊，有的时候你知道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很可能呢他们把某一些这个基督徒是关押起来的，那你一个人可能是变成你面对的上帝。但是我们一般的生活呢，不能够单独的生活，不能够单独过一个信仰的生活，基督徒一定要有伴，要有同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加入教会啊！教会啊，基督的身体，每一个地方有一大堆的教会，那在你能够得着供应的信仰教导，不越过圣经的教训是纯正的，而且在这里面有机会大家一起团契一起侍奉的，那这个你选定了，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一定要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关怀跟扶持。这个耐性呢，要靠什么弄出来呢？有一点点像箴言书里面讲的铁磨铁啊，磨出刃。当然我这个那一节经文不是用在这里的啊，我的意思是要说，是你要去磨练出来的这个耐性啊，你不经过磨练，你空谈纸上谈兵呢，没有用的啊。真正是弟兄姐妹之间相处，彼此关怀，彼此扶持啊，在生活实际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慢慢锻炼出来的。这个很像雅各书，我们明年呢准备这个主日学要读雅各书新约的这个经文。雅各呢，他开宗明义啊，在第一章里面他就提到这样的事情。他讲什么呢？他说啊，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啊，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是雅各他这样讲啊，他说我的弟兄啊，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你一定觉得很诧异，为什么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啊，还要堆一个笑脸出来？很不容易啊！百般的试炼中，一定是愁眉苦脸的，愁眉苦脸的多，唉声叹气的多。但是他这里讲，都要以为大喜了。为什么？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而且呢，他用的这个忍耐啊，是正面的，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好像怀胎的妇女要生产了，是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带人带给人喜乐的一个结果。他说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这里面所牵扯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各有各的面对到的考验，我们面对到的考，我面对到的，你面对到的可能不一样， 但是我们一定不是个别，要倚靠主，要从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的关怀带导，在彼此的这个帮扶里面，我们一起来度过，一起成为好像一个真正的一个家庭，成为一个联络起来的一个肢体，透过这样来。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特别提醒了，他特别提醒到什么？希伯来书 第十章，我们曾经根据这个节这一节经文讲过的，是不是要什么彼此相顾，要激发爱心，要勉励行善，而且呢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啊，所以一定要有家的观念，一定要有这个团契团体的观念，一定要有手足弟兄姐妹手足的这样的观念，要有这样的生活啊。其实我准备的还有其他的，我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个地方。三点，对上帝的信仰我们要好好重整，要打好根基。那你说我怎么样来建立，怎么样来复习，怎么样来提醒？好好读上帝的话语，因为这是上帝他自己的启示啊。从大卫的诗篇里面我们可以来感受他的见证，他人生的智慧的结晶啊，从上帝的话语里面默示出来的话语里面，我们从这里面我们来坚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从弟兄姐妹彼此的帮扶关切，彼此的相爱，要激发爱心，要勉励行善，要激发爱心要在这样里面呢，我们来培养去锻炼起默然依靠耐心等候这种信仰的美德。忍耐是圣灵的果子，忍耐也是彼得他所提的，好像那个功课的那个 curriculum 啊，他的 curriculum， 彼得的 curriculum 给我们另外的一个台阶一样。他第一个他要什么呢？他说第一个要有这个信心，有了信心要有德性，有了德性要有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爱，爱弟兄姐妹的心，有了爱弟兄姐妹的心要爱众人的心。所以他有一个 curriculum structure， 他有一个他的整个课程的一个架构，是圣灵的果子，是基督徒灵性追求长进的一个课程的一门课，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诗篇里面，从这一节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有一个机会好好来学，好好来重新重整整顿，好好重新建立起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诗篇，大卫他一生的见证也是主你所赐给我们那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的依靠，我们的指引，也成为在这世上纷扰动荡昏昧的这个世局里面所给我们的一盏明灯。更愿我们每一个人不是突然的我们读主的话语，是好好思考，好好存记，默想明白了也照着去行愿弟兄姐妹也能够彼此帮扶，彼此相爱，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联络合适，一起能在爱里面能够成长，在耐性上面我们也能够坚韧，也能够成全，也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